师兄姐妹朋友们下午好，我们有点没力了，愿神祝福我们今天的敬拜，我们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当我们在神的殿中来思想神的恩典，因为感恩节近了，我们常常讲到神在我们的儿女身上。在这个世界，虽然我们说有很多的苦难，刚才殿中弟兄也提到巴黎发生的极大的恐怖主义事情，其实我们看到每一个重要的事件，我们心里就被揪了，揪住了，很大的难过，很多的伤痛。其实这个世界不仅有大的难处，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中，我想常常在每天多多少少都有些让我们难过的地方。上周我请林凤姐妹一个见证啊，按照我们现在的想法是最好的家庭，大财主地主家庭，后来被送给一个大资本家。1979年一改革开放就100万元人民币，我是学经济的，100万人民币换成现在是多少呢？大概3-5千万元人民币，亿万富翁了，白白的得了亿万富翁。最后呢，说一辈子活得没有不平安，好像不能叫自己的爸爸妈妈。其实我们在座的基督徒也是不是这样呢？其实我们说我们本来是罪人，我们不知道有神，其实我们从小好像就离家出走了，我们有很多美好的想法，很好的愿望，与自己的父母，与自己的兄弟姐妹有很好的团聚。可是我们常常经历了期望这些，但是常常是创伤，常常的创伤。我在中国农村成长，我见到了很多小孩子从小被抱开离开父母，因为计划生育的原因，当一对夫妇年轻夫妇生了老二，第一个是男女孩，第二个还是女孩，常常是把这个孩子送给一个亲戚朋友寄养。后来风声过去了，又把孩子带回来，带回来以后发现这个孩子跟父母关系不亲，很多的矛盾，我的好多亲友都是。我想我们的基督徒可能常常也是一旦离开了自己的父母的怀抱，后来回来以后好大的代价都没法修补父母跟孩子的关系，有个创伤，这个创伤甚至他的孩子年龄像我这个年龄都是一个伤痛卡在他的父母和孩子中间，终身的，很难去叫。就像我们上周林凤姐妹所讲的，他爸爸妈妈把他送走以后很难医治。其实我听他的那个故事，我有一个很深的感动。其实我们的基督徒是不是也有这种情况？因为我们因为罪的缘故，我们就出生在一个不认按照特别像我们中国人是个不认识神的世界，我们不认为有神，我们觉得我们有一些的苦难，有一些伤痛对我们造成很大的伤害，以致我们觉得假如说我们信主以后回忆我以前信主以前的很多经历，觉得神为什么这样让我生活经历那么多困难，甚至独生子女他觉得他遭受了很多情感的这种难处，为什么有极大的伤痛在我们的心中呢？在我们信主以后仍然有个伤痛在我们和神中间。今天我们想我们一起来思考这个话语，计划生育导致了中国数以百万的孩子跟父母产生这种隔绝。其实我们今天中世界上每一个人，甚至我们说信主的人回到神的家中，我们仍然与神有很多方面隔绝。我们不知道我们在座的基督徒，特别年长的基督徒，当我们祷告神的时候，到神的殿中来敬拜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按照圣经所说诗篇那些登山那些篇章所说的120篇到131篇说的，我们欢欢喜喜到神的殿中来仰望神的脸，愿他向我们常怜，愿我们常常喜乐的。我不知道我们 很多我们不讲信那个初信的信主两三年，我们说五年以上的，我们到神的殿中欢欢喜喜嘛，我们见神的面满带着一种很开心很喜乐，就像见自己的父母见自己的亲人嘛，我们有没有这种感受？很难。如果我们没有这种的生命，说明我们与神在没法完全领会神的爱，没有很跟神有很亲近的关系，我们是带着某种冷漠，甚至按照约翰一书所说的，我们到神面前有一种不安全感，有一种恐惧战惊。我想这是我们基督徒一个蛮普遍的现象，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思考这方面的问题，就是我们怎么与神建立一个亲密无间的关系呢？以致我们来敬拜神，以致我们在一生遭受很多难处的时候，我们仍然满有喜乐，我们相信创造天地万物的主，愿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牺牲的那个耶稣基督掌管这一切，看过我们，与我们同行。所以我今天就选了希伯来书的一段话，我们一起来，今天一起来分享这段话语，看神借助这段话语对我们信徒的安慰和祝福，我们也明白神带领我们怎么来成长。近来我们两个小组一起在查希伯来书，当然我们的两个小组查的也有点累，因为希伯来书有一些不是特别好懂的地方。它的主题就像耶稣是大祭司，他在十字架上完全完成了救赎我们的恩典，而且这个恩典使我们能够很自由很喜乐的到神面前来，并且能够终身服侍他。这是这卷经书的一个主题，耶稣是大祭司。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特别我们在读四个福音书，耶稣赎了我们的罪，我们知道这个原理，耶稣怎么赎的？他死了就赎了我们罪，原理在哪里呢？是在四个福音书没有讲得很清楚，在新约里面唯一在希伯来书讲得很清楚，当然我们要对照旧约利未记就更容易清楚了。就是人犯了罪，罪必须用人类的罪必须用这个罪的代价必须用生命来偿还，人自己的是没法还起这个代价，如果用我们的生命偿还，我们就陷入地狱。神差派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赎了我们的罪，以致让我们罪得赦免，能够到神面前来，一生来侍奉我们的真神，并且我们要靠着神的赦免恩典坚持一生来侍奉神，这样我们有一天我们就会到千家与神相见，以致在末日的时候主耶稣赐给我们复活的身体，我们永远在一起。希伯来书它大意就讲这些方面的内容。我们今天主要来思考希伯来书一段承上启下的一段经文，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希伯来书10:19-25。这段经文同样也可以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是10:19-22上，就是耶稣基督他所成就的在十字架上牺牲救赎的功和我们的关系。就耶稣基督的救赎对我们在座的信徒意味着什么呢？然后就是说，自然耶稣基督把我们带到至圣所，带到天堂，能够见神的面，能够服侍神以后，我们该怎样做讨神的喜悦，蒙神祝福，以致我们有一天能回到天家见他荣耀的面。就讲此时10:19-25这一小段经文，正好把希伯来书上半节的内容稍微总上半部的内容稍微总结，又把下半部的内容大体有一定的归纳。所以我今天就专门选希伯来书的一小段经文，也是 对我们查经小组的某些总结。我们先看上半段的经文。上半段的经文，当然这个作者是谁我们不清楚，在作者说他写了在19节到22节上，这是我把它调整过来的，就是原文不完全是这样意思，就是我们为了解释的方便。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助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洁净了。这段经文有两方面的意思，没红外线了，那我就简单介绍一下这段经文的意思。这段经文如果用英文很简单，它用 therefore， 就是这段因此，就这段经文是对希伯来书1章到10章18节的一个总结。在这里他讲耶稣对上半节的总结，他一个方面是讲耶稣基督是大祭司，当然这里没有特别讲到，这里讲耶稣基督作为大祭司牺牲所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效果。这里他效果他讲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说耶稣基督他是完全的神的儿子，他又是完全的大祭司，他取了肉身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他所流的宝血能洗净人的罪，能洗净一切信他的人的罪。所以耶稣基督的身体他是叫借助他的身体的献上献给我们的神，以致透过他我们到至圣所去，至圣所就是到天堂去，到上帝的面前去，就是我们透过耶稣基督的牺牲我们能见上帝的面。本来我们是没法见上帝的面，我们心中好像感知到有神。我记得我的奶奶，我父亲的奶奶叫我叫吕太太，我在小的时候经常听他们说老天爷老天爷。在普通的百姓心中，在中国人的传统中，其实多少知道有老天爷，也就是有上帝的，但是他不知道上帝是怎么回事。我们说我们真有基督徒，因为我们相信上帝的儿子为我们死，我们就相信这一条，很奇妙，我们觉得我们的心就能安定了，我们就能到上帝面前去祷告，而且我们相信我们的祷告神就垂听。所以说借助耶稣的牺牲我们罪得赦免，罪得赦免 有一个对我们相信的人有个结果，就是我们的心被洁净，就是心中的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就是我们的良心得洁净了。我们的心本来模模糊糊感觉外面似乎有个上帝，世界应该有个创造上帝，但是就是看不清楚，而且根本上是不承认他的，我们拒绝接受那是我们的父亲。但是很奇怪，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以后，我们觉得这个世界有上帝是很正常的，自然而然的，就天良被洒去。当然他有的时候叫身体用清水洗净，就是我们 洗礼就身体得洁净，就是我们真正信耶稣基督我们心有平安。当然身体的洁净它是一个洗礼，是个表示，在旧约中是一个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身上的一切的不以前不良的行为神都赦免了，借助他的宝血也借助洗礼，就是我们良心的不安被去除了。我们没信神的人有很深的罪疚感，老觉得这个做得不好那个不好，老觉得似乎有神但是 又很反对神。真正信耶稣基督以后我们心就平安了，我们能得见神的面，我们对以前一切的不好行为虽然有些难过，但是我们一个真正信主的人，我们愿意把我们以前的一切不好我们祷告给神的时候我们心里就有平安。所以真正信基督的人他心有平安，他不被过去的一些罪所缠累， 老觉得我以前怎么怎么样，我有很多很多的难处。当然我们错信的可能心里仍然还有些伤痛要医治，甚至我们的在座的基督徒信主已经有若干年以后，我们过去的一些经历仍然在我们心中隐隐作痛，这都是我们生命没有完全领受神的恩典。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借助耶稣基督的牺牲，把我们心中一切的恶毒、一切的伤痛，求他的宝血来涂抹我们，求他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圣殿祷告的时候，他的圣灵来医治我们。所以说，我们借助基督的牺牲，我们成为了一个新的人，良心有平安，一切过去的债务被神一笔勾销，我们都是清清白白的人，可以完全心清手洁得见神的面。但这一点对很多基督徒蛮难的，后面讲运用的部分我们再提。就是说耶稣牺牲的第一个功效，我们成为一个圣徒，神看为我们没有任何的残疾，没有任何的不洁，我们是完全的圣洁的，神看为我们是美好的完美的新人，是一个圣徒，是像在亚当那面粗糙的人一样，没有过犯的人一样。这是神在基督里面看我们是一个完全的新人，这就是我们信主的意义。这一个方面，我们有新的生命，完全新的生命，可以自由地进入到神的殿，可以自由地见上帝的面。那这是我们自由见上帝的面意味着什么？我们现在有一个新的大老板，有一个新的总统，有一个新的一家之主，他是我们的大祭司，他愿意随时帮助我们。我读一段经文，弟兄姐妹听一下，也是希伯来书4:16的，4:15-16，因为我们的大祭司，这是主耶稣，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敢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唯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这里也说我们坦然无惧地进入至圣所，到父上帝的右边，那里也说我们坦然无惧地到耶稣基督面前得他的帮助。所以我们说耶稣基督作为大祭司所成就的工作用两个方面，一个他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成为新人，使我们被神完全接纳，是完美无瑕的圣徒，所以我们是圣徒。第二，我们因为得见自由，得见神的面，神乐意随时作为我们的帮助，作为我们的领导。这是我们基督徒生命以后在信主以后能成长的一个基础，因为我们与神同在，因为我们有信心领受了神，被神看为美好，所以我们就可以在上帝的带领下，根据上帝的话语来成长，来经历他的祝福，成为一个逐渐成长的圣徒。我们本身的身份就是圣徒啊啊，因为我们与耶稣同在，我们这个圣徒还有一个成长的空间。这就是这段话的意思。当然我们当思考这段话的时候，其实我们有很多的难处。我在上受洗礼班的时候，有些 小弟兄小姐妹就说了，哎呀，总感觉自己过去的罪没有被赦免。我在中国的时候也听过一些人，他 有一个弟兄告诉我，他的父亲半年都没有领圣餐了，他是基督徒没有领，他觉得犯了天大的罪，神不赦免。所以我们说我们能够坦然无惧，就完全有信心很自然而然的到神面前，这句话讲起来好容易，做起来很难。当然我们说一个方面有神的提醒，我们犯了过犯，神是圣洁的神，是烈火，我们在神面前就站立不稳。所以我们是圣徒，同时呢是蒙恩的罪人，蒙了神的恩，是圣徒也是罪人，基督徒是个很矛盾的身份。那在那我们说是圣徒，好像我身上有些脏怎么办？ 那在这里就说我们要求耶稣基督赦免，在约翰一书一章九节就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耶稣基督既然愿意为我们罪而死，使我们那个邪恶的心实心换成肉心，用良心，难道我们的过犯神不原谅吗？他都愿意为我们死，不愿意赦免我们这些亏欠吗？在这里我们提醒弟兄姐妹一下，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不仅仅解决我们过去的罪，我们现在所犯的过犯，也对为我们未来的过犯仍然有效，他是永远赦免的神。所以圣经说耶稣基督过去现在到永远都是不永不改变的神，因为他是神，他的赦免永远有效。在这里第一，我们知道自己罪吗？那些不领圣餐的人知道有罪。第二，这要悔改，知道自己的罪就要悔改信靠，我们要转身仰望基督，求他的宝血赦免我们。讲实话，那些自杀的卖主的犹大是知道自己有罪的，不承认耶稣的彼得也知道有罪，但他们两个结果完全不一样。在此不完全在于他们罪的大小，在于他们怎么真正认识这位主耶稣。卖主的犹大在那时候说 我杀了义人，他根本就不相信耶稣基督是那个弥赛亚，是那基督，是来赦免我们罪的那位。彼得是知道，所以说我们有问题有过犯，作为我们在这个身体有软弱，在这个世界有引诱，魔鬼也有引诱和攻击，有所跌倒也是难免的。在此我们要信靠耶稣基督赦罪的恩典，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作为信徒，我们能成为圣徒永远不是凭自己。坦率地说，作为人是容易出状况的。我们说亚当在没有犯罪的时候，没有受罪恶辖制的时候，他为什么犯罪？他有软弱，禁不住引诱，他那时候没有原罪，没有魔鬼的辖制，但是仍然有些软弱。所以说我们一个基督徒在这个世界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们好企业受洗的今天来了，感谢神。在我们以后有难处的时候，有状况的时候，我们一方面要认罪，另一方面始终要思考一点，我们能进天堂的门，我们能被神看为圣徒，永远不是我们自己做的多么好。我们后面讲我们做的太好，在神那里都看作算污秽的衣服，肮脏不堪，因为我们所做的从神的标准来看实在是有限。所以在此我们一起来读一段经文，罗马书三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如果能够 看清楚的我们一起读啊。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为义。世界上只有一个义人，耶稣基督。世界上只有信耶稣基督的人都是义人，所以信耶稣的人是义人，耶稣基督是义人。两类人，一个是耶稣基督，义的开创者。所以我们有状况，神有怜悯，所以我们有很严重的状况，神仍然有怜悯。对彼得，此时我们在读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大家看到哥林多前书里面讲哥林多教会乱得一塌糊涂，有阴乱的，有各种各样内部纷争结党的，内部分派恶性斗争， 说这个保罗不太像使徒的，骂保罗都有。但是你看保罗在写这封书，现在第二一章二节他怎么说，保罗写信，保罗和苏提尼弟兄嘛，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人，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在这里讲那个教会，其实保罗是深恶痛绝的， 写了几封信，据说至少三四封信，主要是批评教导这个教会。但是保罗在给这些人写信的时候，信主的人写出来，你们是圣徒，蒙召做圣徒，就是我们成为神眼中合格的人，永远不在于我们，永远是在于神的怜悯。因为没有一个人合神的标准，因为我们进天堂的人就是小基督，也就是小神。神说你们是神，在这个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你说我们有资格做神吗？到天上做神吗？我们没有资格，完全是神的恩典。所以旧约里他有个习惯，所有的东西不管怎么样，这那个宰献给神那个祭物被宰杀的时候，他血洒在这个东西上面，或者我把我的手表奉献给神，这叫圣表，这个人叫就是圣徒。所以说我们是凭着基督的宝血成为圣洁，能够见神的面，能够上天堂。所以说我问一个弟兄，上天堂你凭什么进去？他说我做得好呀，没有犯过犯啊。我说凭你这一条，天使立马不准你进。他说天使每个人身边，说按照圣经的某些说法说，都有个天使站在我们的身边，记录我们所想的、所说的、所行的。如果拿出来我们再做，如果按照我们天使记录我们这个账单啊，我们可是负债累累。我们只有拿凭哪一点？我信耶稣，我信耶稣。所以在哥林，在希伯来书十章十节的十四节就说，在十章十节说，我们凭这旨意，靠耶稣基督之一气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就是圣洁的。在十四节想得更好，因为他一次献祭，并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就那些所谓神撒了宝血，我们信他撒了宝血的，撒了基督宝血的人，这些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了。Perfect 完美无瑕，像基督一样，因为我们穿戴基督的服装，这就是我们的基督徒的真实身份。神看为我们为完全的，因为我们用信心领受了基督，因为神的灵在我们心中作为我们的帮助，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身份。我们是圣徒，我们有大祭司主耶稣的随时作为我们的帮助，这是我们生命成长的一个基础，也是我们生命成长的关键。我们凭什么资格能够到神的面前？我们凭什么说我们要努力进步？因为我们神已经看我们为好人，神也愿意帮助我们，那我们就要努力行善，讨神的喜悦。在这里我们想想，我们自己思考思考啊，当然因为有些不太好这里那个笔画啊。假如说三位一体的神耶稣基督，他成为基督在世上为我们死了，他做了一个方舟，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就能够度过人生的汹涌波涛，就能直通天堂。在基督里面我们就可以进入天堂，在基督里面我们已经在天堂。我们想想，我们现在我们的心在哪里呢？我们经常的时候我们心在哪里呢？我们这假如这个灰色的阴影，我们就是在基督里面，我们打个叉叉代表我们。我们现在在哪里呢？在我们没信主的时候，我们在基督里，在基督里包含我们在他的生命之中，也在他的标准之中。神有他的标准，神是 perfect 完美无瑕的，他不能过犯。当我们不信神的人行得很好，可能像第一个在这里在最高的行得很好，但是他不相信主耶稣，他觉得做得好是自己的，他觉得他拥有一个大煤矿，他成为亿万富翁是自己努力的，没想到这个大煤矿也是地球演变所造成的，那也是神的恩典。我们可能在上帝以外做得很好，假如说在这个基督这个方舟以上，就是我们凭自己的努力做了好事，或者说呢，我们按照神的标准做得更低下，当然我们的心不在神啊。甚至我们有的人呢，已经靠近基督了，现在我们的一些慕道也靠近神了，觉得有应该有人有基督，但
但是我们做的觉得我要骗人，那么我们应该做好人好事。啊，有的人可能曾经信主，现在对于神的有某些疑惑，有某些疑问，离开了。我们在哪里呢？我们的心常常在哪里呢？
耶稣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耶稣和我们什么关系？我们相信我们有这个新的身份是神给基督给的吗？我们相信我们有一些很好的行为能够到神的殿，是我的努力还是神赐予的呢？当然我们说是自己的，有自己努力的成分，但是为什么我们能努力别人没有那么努力呢？为什么我们能够信别人没有信呢？我想想我们在座的都是成人了，想想在我们的一生的经历中，很多的人，我自己的经历，当然我不敢代表别人了，比我聪明的人从小学到大学到博士比我聪明的人多，比我做的不错的人也不少，比我幸运的人也有，但是比较少。像我现在能够在上帝面前觉得满有平安的人更少，这是凭什么得来的？凭神的恩典，神怜悯我，我就在他里面，神怜悯我，我们能做一点事，虽然做的不够好，但是我不会特别在意。我只是说神啊，求你帮助我，让我有所成长。所以我们在此，我们成为神的孩子，永远是基督的救恩。我们不在这里面，不在基督的救恩里面，我们即使做了很多的好行为，我也不敢确认我已经能上天堂。我认识很多的好人，我说你确认能上天堂吗？他说像我这种人不定天堂谁定呢？但另一方面说，我说上帝的标准很高哦，也不是很高，其实也蛮低的，说你不能恨人，不能吵嘴，不能闹事。我说的，如果假如说这些吵嘴闹事的心里恨人的，虽然为人很好的到天堂去，你愿意做他的邻居吗？做他的兄弟吗？那跟世界差别不大，是不是？你不愿意。他说了，如果按照这个标准，我是没有资格进天堂的。再好的人，反正我所认识的好人，后来我寻上帝，我问他，我说你能保证你能进天堂吗？开始的时候那些好人都说他能进天堂，后来我就把前面的话重复了一遍，他们都哑口无言，而且他们很佩服。他说是啊，如果天堂是对有状况的人，如果有一点点问题能进天堂，到这个天堂去我们都不想去。所以我们求上帝帮助我们，上帝白白的爱我们，但他有很高的标准，这个标准没有人达到，我们永远只有在基督里达到，这就是我们的身份。我们是凭基督成为信徒，凭基督看为神看为信徒。在这个方面，这是希伯来书给我们一个很重大的提醒，做不好神有怜悯，关键我们要信他。当然另一方面，作为一个真正的信徒，我们老在基督的方舟里面飘摇，你觉得开心吗？你觉得你又确认能到天堂去吗？我们在此我们问弟兄姐妹，你能确认你进天堂吗？你凭什么？你觉得你心真的是那么信心坚定吗？一个真正他在坐在方舟里的人，他是认识他的主人的，他是认识主耶稣的，常常见主耶稣的面的，他跟主耶稣一起在这个方舟里划船的，他自己的生命也被神所改变。所以说一个真正的圣徒，他不仅仅停留在神主耶稣邀请他进入了方舟，而且在这个方舟里面，他是真正知道是自己在方舟里面，他是和神一起做工的。我们知道吗？按照说一个真正的圣徒，他有确据，他能到坐在这个方舟里面，他能确认他一定能上天堂，他起码按照希伯来书10:22-25说，他至少有四点，有这四点才比较心里有踏实，说我是坐在这个方舟里，我这个方舟是直通天堂的。哪四点呢？我们一起来看。 并我们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我们常常能够见神的面，你住在方舟里面，住在耶稣里基督里面，住在耶稣基督十字架为标志的这个方舟里面，你竟然看不到基督，你说他有信心吗？第一，我们要常常到神面前来，活在神的救恩之中，活在神的面光之下。在这里就是常常到神的面，就是我们要爱神，要爱神，真的愿意爱神，亲近神，能够看到神，因着信心，因着爱心，我们能看到神，就第一个。第二个，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动摇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第二点就是什么呢？这个应许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读介绍。应许就是主会再来，新天主会，主耶稣会再来，会做审判，对他的信徒有奖赏，不信的人会下火湖，信他的人坐这个方舟到天堂去。就第二点，我们相信这个方舟有一天把我们带到新天新地，知道一个目标，就是第一，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这个方舟的掌舵人、船长，而且这个船标志有个目标到新天新地去。你能持守这个相信，你相信主耶稣会再来吗，弟兄姐妹们？因为我们说世界是混乱的，不是我们最好的家业，我们永远的家业是在天上，是主耶稣带我们去，我们信这一条吗？如果这个都不太有信心，我们觉得能去天堂讲实话也有一些状况的。第三，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就是大家要互相劝勉，要有爱心，要有善行，这个大家比较知道。因为一个人信主，主上帝是无罪的，无瑕无疵的羔，主耶稣是无瑕无疵的羔羊，那我们是神的孩子，罪已经被洗清了，耶稣现在做我的帮助，现在我们找了一个好老板、好家长，他愿意教导我们，我们生活没有改变，很难想象，说明那个家长们要么没有管我们，要么那个家长不是你的家长。如果我们说我们这个孩子现在说本来假如说有心脏病，现在做了手术，心脏病被治好了，而且呢以前呢在一个差的学校，现在送到伊斯兰姆一个好的社区学校了，说身体很健康，恢复健康，又有一个好的社区学校，这个老师都很好，他学习还不进步，那这个可能吗？所以说真正的信徒必然有爱心，必然有善心。第四点要提醒我们，要不可停止聚会。一个人确信自己能到天堂的人，他必须要常常聚会。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个人软弱，众人拾柴火高，就是我们一起互相能提醒，常常来聚会，相互提醒劝勉，这样我们说哦，虽然我有状况，基督真的是这样赦免我，因为他愿意为我们死，我这些过犯神不算什么。另一方面说，我老是这样不来聚会，我是老是这样常常有些软弱，跟太太老吵嘴，真的是不讨神喜悦，因为说现在神已赦免我了，神看我为新人，好像我又没有新人的样式。大家通过一些聚会就相互能提醒，知道我们要爱心，知道神的话语，这样我们就有确认，我们一起在这个船上互相见证说原来神在我们中间。所以说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圣徒，首先知道他能上这条船是神基督的恩典，基督的恩典，我们要常常见这个基督的面，我就确信我在基督的船上。第二呢，就是我们要知道这个船的航的目标。第三呢，这些船上的人相互要关心友爱，真的是新人，是不一样的人，跟世界上的人不一样。如果世界上人都一样，我们进入了这个方舟，这个说这是到天堂的特快专车吗？专门船吗？方舟吗？不像基督的方舟，跟世上的方舟都差不多，心里肯定动摇了。还有最后一个就是说，在这里我们可能，当然我们教会我们说也是蒙恩的罪人的聚会，也有问题，有问题以后呢，我们说我们虽然有问题，但是呢跟教会以外还是差别很大，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说呢，神也教导我们， 人是有软弱的，我们的有爱心，更主要是凭着基督的赦免才能进天堂。提醒一下，还有说我们有些过犯要求耶稣帮助我们，让我们有所调整。所以我们通过聚会，通过我们的调整，我们就确信我们能够这个方舟能到上帝那里去。我们如果在这个方舟里成长，我想我们的信徒的生命是不一样的。弟兄姐妹朋友们，在此我就问大家四点。我们常常聚会吗？我们在座的常来教会啊，光来教会够不够呢？讲实话，教会有什么呢？教会就是重大节日在餐馆里吃饭。其实一个人真正要成长，要天天家里做饭，自己读圣经，也要你家里一起来做饭，要小组查经，小组查经聚会。我想我们教会参加小组查经聚会的大概怕就有没到一半，我觉得没有啊。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教会以后能够建立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查经小组，让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个相互扶持，在相互的扶持过程中，我们知道神的话语、神的标准，我们也能够互相的劝勉，也能互相的带导。而且圣经说了，神有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会，神就与我们同在，我们会经历神的同在。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要确信我们在成长的道路中，首先要参加各种聚会，不仅仅是主日崇拜、小组的聚会，甚至我们家庭的聚会，让神让我们在生活中多方面经历到我们相互的提醒、神话语的调整。这讲最后一点，我们有没有常常聚会？还有我们有没有爱心、善心？在这方面，我们觉得当然我们作为信主以后，很多的爱心善心不够，求神帮助我们。但另一方面我也提醒我们，很多人多少是有些爱心的，但是我们爱心够不够按照圣经的标准？圣经的标准不是说别人有特别的难处的偶尔去帮忙，说要持续行善，看到别人有难处，你自己有些富余的，你不能勒紧自己的裤那个钱袋，要去主动帮忙。如果按照这个标准我们做吗？我们真的那么持续帮助吗？而且我们帮助的人以后呢，不要居功自傲，因为我们说我们有财力帮助人，完全是神爱我，那我把这个财力不仅仅付十一奉献，我们有讲的啊，就是我甘心帮助人，神怜悯我，我也该带着感恩的心去帮助别人。我们有吗？我见过一些弟兄姐妹，当然不是我们教会啊，有些人很乐于帮人，帮人以后，特别有些姐妹嘛，但是不是指我们，帮忙以后发现那个人啊，偶尔对他态度不太好，讲了些反话，他就非常的不开心，哎，说这个人怎么这样子，以致他都不太愿意去教会，说我帮那么多的人，而且最后帮的人都跟我关系搞得不好。我在神学院就请了一个主要同工到我们那里接受咨询心理辅导的人，他就因此非常的难过。你说问题在哪里呢？从世人的标准，他确实是很可怜哦，他那么有爱心，那么乐于助人，最后的下场都是被别人议论诽谤，甚至远离他。很有爱心的一个海外姐妹，但是按照我们圣经的标准，他可怜吗？如果他是真正的基督徒，这是神爱他的表现。神说你爱人是无条件的爱人，要学习耶稣基督无条件的爱人。在马太福音五章说，天父，我来读给大家听啊。我们很多的观念，我坦率说我自己也是，我们真的是不符合神的标准。在马太福音五章47-48节怎么说？你们若担起你弟兄的鞍，比人有什么长度呢？你问你大哥的好，这是正常的，人之常情，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天父完全一样，那个别人对你本来跟你没有什么关系，你愿意帮他，你帮了以后他仍然不感恩，你仍然乐于帮他，你那里就是圣灵感动你去帮，是出于心甘乐意的帮助，真的是圣徒，圣徒的相助。 在这点我自己体会，我也做的是非常不够，我也在学习过程中。但是在此神提醒我们一点，主耶稣，我真的是很有限，我爱心不够，求你提醒我爱人的能力。我谦卑不够，请你让我更谦卑服侍人。我们的上帝成为人，把衣服脱了来为人洗脚，主耶稣为人洗脚，我们做了吗？说只有此而言，我们所有的服侍跟耶稣基督的服侍来比，就是破烂的，我们的善行在耶稣不讲我们看不见的神比，就肯道成肉身，圣经所记载最后服侍人的三年半的耶稣基督比，我们的善行破烂不堪，污秽斑斑，这就是我们的真实状况。如果我们真的能读神的话，真的去关心我们身边的朋友弟兄姐妹的难处的时候，我们发觉我们的爱心真的不够，我们的能力是有限的，我们体会到我们自己真的很软弱，我们需要上帝的帮助。在这里的时候你就特别有体会，我再帮助再帮助再有热情，即使我是做牧师，我就特别有体会，就是什么呢，我们再有帮助啊，就像耶稣基督施行五饼二鱼神迹，喂饱5000个男丁，也就1-2万人那个故事，那个小男孩一样，说他只有五饼，只有2条鱼，小孩如果用我的能力才智服侍大家是不够的，就是我的服侍是有限的。所以说我们真正说，主啊，是你在帮助我们去有所服侍。我最后服侍的过程中，我发现说，主啊，我的服侍是不够的，我是很有常常责备也叹息，主啊，我说你自己是安慰比我好，你要带领比我好。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发现，即使我们求神让我们这个教会兴旺起来，让我们身边再建立3-5间中国教会，我们的服侍仍然是不够，我们仍然没法医治老维奇流浪蹲这边华人的境问题，不讲美国人的问题，我们仍然的教会仍然没法服侍这个世界。在那个时候你就会祷告，主啊，愿你建立你的教会，愿你拓展你的教会，愿你怜悯这个时代这个世界，愿你快来改变和更新这个悲苦的世界。即使我们的基督徒做得很好，即使我们的教会很兴旺，所有的基督教会号称20几亿世界第一大教会的基督教做得最好，也很难改变恐怖主义袭击巴黎的现象，也很难改变穆斯林世界恐怖主义猖獗的现象，也很难改变这个世界混乱苦难各种各样的纷争的现象。当你在那时候祷告的时候，不仅仅求神帮助了，主啊，即使你帮助我，即使我有能力帮助人，这个世界的问题仍然是层出不穷。在那时候你就相信我们刚才的第三点第二点，直通天上那个行，主啊，愿你再来。如果我们的身一个常常聚会，一个真正有爱心的人，最后的结果说，主啊，我能帮忙那是我应该的，但是我们人类的帮忙，我们的教会的帮助永远不能彻底解决这个世界的问题。在那时候你就说一句实话了，我希望主耶稣完全掌握世界的权利，我愿意主耶稣再来，我承认自己不足，我希望耶稣亲自掌管这个世界，彻底掌管世界，更新这个世界。我们的爱心是不够的，我们的能力是有限的，我们对这个世界最大的期望是什么？主啊，愿你再来。我们有这种期盼吗？没有这种期盼。你说你有爱心，我坦率说那个爱心是有，那个是不是基督徒的爱心？雷锋没有解决中国的问题，雷锋做好人好事的时候，那是中国3年自然灾害，饿死了3000万左右的人，这是保守的估计。所以我们真的是被圣灵光照，你明白神的，读一些神的话语，当然不敢说我明白的很多，当我有所阅读有所体会的时候，我就感到这个世界是非常可怜的，是一个破败不堪的烂船，我们的爱我们的能力都是有限的。所以有些弟兄姐妹说，我们祷告神帮你医治帮我们解决问题，我们当然也祷告，这是我们基督徒的本分，但是我告诉你，这个世界即使充满了很多的神迹奇事， 仍然不能根本改变我们生命中常常的难处，不能改变我们身边发生层出不穷的问题，没法改变这个世界不良的趋势，唯一能改变的主耶稣来彻底更新这个世界，这是真正圣徒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志。主啊，我愿你来，那时我们才看到不仅我个人的渺小，我教会的渺小，也看你整个人类世界是很渺小的。我们很有能力，但是我们在处理我们的问题上很渺小，所以在这时我们就看到，作为有神形象的人类，作为世界的领袖的人类，我们对这个世界起的正面作用有很为明示的，能探望外星球了，但是我们的能力是有限的。在那时候说，主啊，我要爱你，最后一点说，我要亲近你，我要见你的容面，因为这个世界是非我家，是破败的，是不根本上不值得我们留恋的。我们可以改装，讲实话，我们的改装只是说是一个化妆的破房子，稍微风吹草动，你稍微拉个纸糊的墙。李鸿章讲清代晚期的政府说，哦，搞北洋建设、海军建设，搞近代化，搞了30多年。他说，我所做的事，就是把一个破房子用破纸来糊着，装模作样把这个清朝打扮得很好。我们基督徒当然是尽心尽力在做，但是也是把世界打扮得也不够漂亮。我们唯一在这个时候说，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这个世界，不仅仅是我在哪里的问题，是我要进入这个方舟，我要是见神的面，在那里我有永远的安息，在那里我才知道他会帮助我在这个世界上有所改变，作为世界的光，世界的盐，为世界有所守望，让更多的人得着救恩，让更多的人的苦难被上帝因着我们的祷告上帝垂听了并得医治，但是没法完全根治。在这里我们说，主啊，愿你在我自己的生命中，在我的生活中，在这个世界中完全做王。我实在缺乏能力，你的儿女也缺乏能力，求你就帮助我，让我学会爱你，让我有能力完成你的托付。我们只有在爱神的过程中，在爱人的过程中，才看到神的伟大、神的能力、神的慈爱、神的圣洁，才看到我们自己的贫乏无能，才看到我们爱的有限。所以人真正只有认识神才认识自己，才明白这个世界，才对这个世界不过于奢望，对我们自己也不过于祈求，当然我们也会更加的尽职，更加的是爱神、经历神。当然我们按照我们说一个美好的圣徒，他能爱神，真正的最爱神是最后一刻，人是经过很多难处在爱神的，能够盼望主耶稣来，这是倒数第二个，能够爱人，能够常常聚会的标准。我们在座的基督徒，当然我有点challenge大家，我们算几分之几的基督徒呢？我以前我对主再来这一点我不也不太明白，坦率的说，我这几天我在读这段经文，我在思考的时候，我发现主再来蛮重要的，就这一点我也不能算完全的基督徒，因为我老觉得我们人类还可以做很多的事，但是我们看到我们自己所做的真的有限，我们提醒我们自己回去好好思考，我们是怎么样一位基督徒，愿神帮助我们。总之我们学习这段经文，我们就看到我们能够成为圣徒绝不是我们的功劳，我们说我们的爱心是有限的，能力是有限的，眼界是不够的，完全是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耶稣基督他赦免了我们，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能够坐这个方舟回到神的家中。我们作为信徒，坐在方舟里面的人，耶稣基督的方舟里面的人，我们当常常聚会，首先至少要常常聚会，然后呢要有爱人，要有行动， 在爱人的过程中，我们的怜悯心被神的话语所经历，越来越看到我的爱心是有限的，越来越说主耶稣啊，我们赶紧传福音，让更多人信主，让得救的人做天满，愿你再来，把世界赶紧更新了，世界太苦了，太可怕了。一直说主耶稣，此时这个世界虽然有很多人我们要爱他，此时世界根本上不可爱，唯一可爱的是你自己。那时候我们说我们才能常常见神的面，我们才是神所喜悦的孩子。朋友们，你们愿意回到主耶稣的家中吗？愿意得着那份平安，愿意坐着基督的方舟回到神的家中？如果你愿意，事后跟我们一起来探讨信耶稣基督的话题。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的天父上帝，谢谢你把基督白白的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自由的欢喜的到你的面前来向你祷告。首先我们谢谢你把基督白白赐给我们，让我们一切信靠你的儿女都成为圣徒，你完全的喜悦我们，看为你是神的王子，有完全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主啊，就谢谢你的恩典。在此我们特别的恳求你，我们自然能够坐在你的方舟之中，自然你是我们这个生命的主人。主啊，就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乐意聚会，让我们更好的明白你的话语，常常行善，让我们在行善的过程中看到自己的爱心的有限。真的求你赦免我们，让我们学习仰望你，呼求你早日再来，让我们热心的传福音，把你的话语传遍一切困苦的人，并恳求你帮助这些困苦的人。求你就怜悯这个世代，主啊，我们愿你快来。主啊，也帮助我们真的是看到我们在这个世界非我家，我们唯一的安心之处是在你里面，我们唯一的永恒的家是在天上。愿你就帮助我们真的透过你的话语吃尽耶稣基督，靠着基督我们要进入你的永远的国度里面。主啊，愿你再来，愿我们有一天在新天新地里永远携了劳苦蒙你的祝福，再也没有苦难。求你就爱我们到底，求你就爱这个世界到底，求主就赐给我们个坚定的信心，常常为你的国度祷告，行在你真理的光中，也帮助我们的福音朋友听你的话语能有感动，被您亲自带他们到你的宝座面前，这是何等的美好。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